想象一下，现在的你就是2005年的史蒂夫·乔布斯，
哇，这个设定的确很有压力。
对吧？压力巨大，你正准备把公司未来的命运全部压注在一款没有任何实体键盘的手机上。
也就是初代 iPhone。
没错，但在你的会议室外，整个市场的数据，每一次的消费者调研，甚至当时那个如日中天的黑莓手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都在对你声嘶力竭的尖叫。
尖叫说：“你正在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
对，消费者想要实实在在的案件，数据已经完美的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这一刻，你是选择低头听从数据的指引，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
”这可以说是科技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刻了。而且，其实，在今天这个动辄就把那个就是数据驱动啊、A/B 测试奉为圭臬的时代，重温这个决定显得尤为重要。甚至怎么说呢？有些刺耳。
确实很刺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起点。欢迎你的加入。我们今天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要带你深挖一份极具分量的访谈材料。
没错，一份关于真正的建造者的材料。
是的，主角人是硅谷当之无愧的传奇人物 Tony Fadell。如果你口袋里曾经装过 iPod，手里拿过初代 iPhone，或者家里墙上挂过 Nest 智能恒温器，那你其实早就体验过他大脑里的蓝图了。
已经被他的产品深刻影响过了。
完全没错。这份材料不仅仅是关于那些改变世界的硬件是怎么搞出来的，它其实更像是一份指南，一份关于人类如何在完全未知的领域中，做决策的心理学指南。
而且更关键的是，你看啊，在目前这个连写一封邮件、敲一行代码都要指望 AI 的时代。材料里提供的洞察有一种极其罕见的清醒，
清醒在哪儿呢？
就是它实际上是在探讨，面对这种信息过载，还有人工智能的诱惑，人类那种被称为品味的模糊特质，为什么反而成了决定成败的生死线？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先直接回到那个没有键盘的初代 iPhone 身上。
回到那场著名的键盘战争。
对，在那场内部仍战中，苹果内部其实面临着巨大的分歧。一方面，那个黑莓凭借实体键盘死死抓住了最硬核的商务用户，对吧？
也就是最愿意掏钱的那批人。
是的。然后另一方面呢，苹果当时测试的早期多点触控技术，在缩小到手机屏幕那个尺寸之后，打字错误率极高。
简直惨不忍睹。
就是从纯粹的量化数据来看，虚拟键盘根本没有呈现出任何碾压实体键盘的优势。
这就是数据驱动陷阱最可怕的地方了。
怎么说？
你想啊，当你在做一个从零到一的具有破坏性创新的产品时，你所面对的市场在现实中其实根本不存在。
还是个盲区。
对，他在材料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在一个颠覆性产品的1.0阶段过度依赖数据，你只会得到两种结果。
哪两种？
要么你做出了一个和市面上现有产品毫无区别的平庸之作，
也就是大家都一样的东西。
对，要么呢，你会得到一堆他直接称为狗屎的伪造数据。
哇，用词这么激烈。
就是这么直接，因为这些数据只是团队为了掩盖，就是没人敢承担失败风险而人为制造出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哎，这让我想起个场景，就是这就像是用 GPS 拿岛一样。
哦，怎么个拿岛法？
如果你是在一条已经铺好柏油的成熟高速公路上行驶，你看 GPS，也就是看数据，那是绝对完美且必要的。
因为路已经被探明了。
没错，但如果你现在是站在一片根本没有任何人类涉足过的原始丛林前，你在盯着 GPS 看。
那你觉得会一头扎进沼泽地里，因为地图在这个坐标上是一片空白啊。
是的，这时候你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拿着砍刀，凭借经验判断阳光和水流方向的向导。你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观点的决策，而不是干瘪的数据。
也就是所谓的 opinion-based decision。
但是，这就引出我一直想不通，或者说今天必须得挑战一下的地方了。
说。
作为普通人或者作为听众，我们怎么去区分这种所谓的基于直觉的远见和那种纯粹自恋、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那种老板的盲目自信呢？
那种拍脑袋的灾难。
对啊，毕竟我们都见过那种一拍脑袋就乱做决定的管理者。 搞得一团糟哦。他们也会嘴硬说我在坚持我的观点啊。
这是一个极其核心的质疑。材料中为着区分这两者，专门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受过训练的直觉。
受过训练的直觉 ，informed gut。
没错，乔布斯或者 Fidel 的直觉，绝对不是哪天早上洗澡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冒出来的灵光一现，
不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
绝对不是。这是一种极其密集的，通过不断的推演建立起来的认知。他们会做成百上千个粗糙的原型，
成百上千个，
对，然后在团队内部疯狂地互相提问，互相攻击那个产品逻辑，并且向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去求证。
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海量的内部摩擦，把直觉打磨成了某种确定性。
就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对于 1.0 阶段的产品，你没法向真正的消费者去测试，
因为消费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你拿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问他，他当然会说我要原来那个，所以你就必须依赖一个小规模的品味创造者团队。材料里甚至用了一个很微妙的词儿。
什么词儿？
他说这需要一种仁慈的独裁。
哇，仁慈的独裁。
是的，这个独裁者必须能够全盘审视从底层工程到顶层交互的每一个像素，然后力排众议的拍板说我们就走这条路。
哎，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因为如果你现在正作为一名管理者或者项目负责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听到独裁这个词儿，估计要急眼了，
绝对要冒冷汗了。因为市面上几乎所有的现代管理学书籍，各种 MBA 课程都在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
要放权，要品评化，
对，千万不要微观管理。 micromanagement 是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
绝对的职场毒药。
但材料里却直接撕碎了这个教条，他明白白白地告诉你，如果你想打造出伟大的产品，你必须进行微观管理。
但这里的微观管理被彻底重新定义了。
怎么重新定义呢？
它并不是让你像个背后灵一样站在程序人身后盯着他们敲击的每一个字母，或者去规定设计师鼠标移动的轨迹。
那不叫微观管理，那叫招人烦。
对，呵呵，他强调的是你必须微观管理那些决定整个系统成败的关键决策节点。
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什么是关键决策节点？
我们就拿 iPhone 的虚拟键盘来说吧。Fidel 当时并不是去管那个按键应该是蓝色还是灰色。他去微观管理的是硬件的电容 sensor， 底层的触摸软件，还有屏幕过滤算法，这三者之间是如何协同校准的。
哇，管得非常底层。
因为这三个变量稍微有一点偏差，你打字的体验就会是一场噩梦。如果你作为领导者不深入到这个颗粒度去把关，
只是大手一挥全丢给下面各个独立的部门自己去解决，
那最后各个部门交上来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的时候，绝对是分崩离析的。
也就是你要管理那个骨架，而不是管理毛发。
这个比喻很贴切。
那么作为这个拿着砍刀的向导，你如何在一开始就决定这片丛林值得你挥舞砍刀冲进去呢？
怎么选方向？
对，材料里给出了一个极其干脆的公式来寻找那些值得投入心血的想法，那就是痛点加上新技术。
Nest 智能恒温器就是这个公式的完美化身了。
具体是怎么体现的？
当时的美国家庭其实面临一个极其隐蔽但巨大的痛点。你知道人们一半以上的家庭电费都花在哪儿了吗？
冷暖空调上。
没错，而且墙上那个用来控制温度的塑料盒子，那个老式恒温器界面极其丑陋，逻辑简直反人类。
我听说过，操作起来极其复杂。
对，大多数人除了手动拨动一下开关，根本就不会去设置什么节能程序，因为太难用了。
好了，痛点有了，那新技术是什么？
是早期刚刚开始成熟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及手机端互联技术的普及，
把两者结合起来。
没错， Nest 的团队把这两者一结合，做出了一个能自动学习你全家作息规律的恒温器。你不用管它，它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省电。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啊，这东西当时的定价高达$249，
绝对的高价，
而市面上普通的恒温器只要大概40块钱，贵了整整6倍啊。
如果是做那种纯粹的数据调研，消费者绝对会说我疯了才会买这个。
是啊，但它为什么一出来就大获成功了？
因为它一年就能帮用户省下 800到1200美元的电费，
也就是一年内回本，剩下的年份全都是赚的。
这在经济学上就成了一个消费者根本无法拒绝的提案。
确实厉害，但是等等，如果公式仅仅是痛点加上新技术，那这事儿听起来好像也不难啊。
其实没那么简单。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如果我们将这与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里隐藏着一个更冷酷的杀手。
你是说时间点 ？Why now？
对，就是时机。
这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材料里提到了一段极其鲜为人知的往事。在90年代初，Tony Fadell 曾经在一家叫做 General Magic 的传奇公司工作，
那简直是硅谷的一个神话。
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发出了带有触触屏、能发邮件，甚至有类似 App 概念的手持设备了，
简直就是 iPhone 的前身呢。
对啊，提前了十几年，但结果呢？公司彻底破产，产品根本无人问津。为什么拥有了痛点，也有用心技术，他们还是死得这么惨？
因为他们缺少了那个看不见的基础设施网络。你看啊，在90年代初，根本没有无处不在的 WiFi，
连宽带都很少，
也没有便宜的蜂窝数据网络，甚至没有低功耗的微型处理器。你的设备再超前，它也只是一座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
所以没有土壤，种子再好也发不了芽。
没错，我们后来看到 iPod 能爆发，是因为东施刚好发明了 1.8 英寸的大容量微型硬盘，而且那个 ARM 处理器的功耗终于降下来了。
iPhone 的爆发也是类似的情况。
对， iPhone 是因为 3G 网络和多点触控面板刚好交汇在一起了，脱离了这些基础设施，再好的想法也是徒劳的。
哎，所以伟大的颠覆者其实都是极其精明的冲浪者。
冲浪者，
对，他们不是在自己制造海浪，他们是在敏锐地捕捉海底地壳运动的信号，然后在那个波峰形成的前一刻稳稳地站上冲浪板。
描述的非常精准。
好，那么假设现在你完美地抓住了痛点，也踩准了基础节点的基础设施，你的 1.0 版本产品终于上市了，
准备开香槟了是吧？
你以为你要去敲钟纳斯达克了，但现实往往会给你一记沉重的闷棍。
好，这绝对是大多数创业者最容易崩溃的一个阶段，因为即使是初代 iPod 发布的时候，也并没有立刻改变世界。
没错，它在当时的销量甚至用平庸来形容。
是的，材料中揭示了一集其残酷但真实的生存法则，叫做三代法则 Three Generations Rule。
我太喜欢这个法则了，它极其反直觉，赶紧给大家具体讲讲是怎么运作的。
它是这样的，第一代产品也就是 Gen 1， 你的目标仅仅是把产品造出来，
证明这玩意儿能跑通。
对，然后到了第二代产品，你的任务是修复第一代产品犯下的所有愚蠢的错误，
把烂摊子收拾好。
没错，而直到第三代产品，你才真正进入到修复商业模式，然后迎来利润和全面爆发的阶段。
哇，就是说 iPod 的前两代其实可以说是被困在了一个极其狭窄的极客圈子里。
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它只支持 Mac 电脑，而当时 Mac 的市场份额大概只有不到2%。
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做出个好东西，结果把世界上98%的潜在消费者直接拒之门外了。
对啊，这是极其反商业逻辑的。所以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团队内部甚至搞了一个代号叫臭鼬工厂的地下秘密项目
Skunkworks， 暗中搞事情。
是的，他们暗中试图让 iPod 兼容 Windows 系统，这在当时的苹果内部几乎可以说是异端邪说。
因为乔布斯对苹果那种封闭的生态花园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狂热，
当他发现这个地下项目的时候，他的反应极其激烈，原话甚至是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哈哈，这很乔布斯，因为在他的逻辑里 iPod 就是用来吸引人们去买 Mac 电脑的一个诱饵。
没错，
但团队最后是怎么说服他的？总不能是靠吵架吵赢的吧？
当然不是，是靠极其严密的商业推演。团队直接向他展示了现实的账本，
算经济账。
对，如果不兼容 Windows， 普通消费者抢用 iPod 就得先花$2,000-3,000去买一台 Mac 电脑，这个隐形成本实在太高了，
市场永远也做不大。
是的， 他们把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还有 iTunes 商店那个极具潜力的利润模型，直接摆在乔布斯面前。直到第三代 iPod， 乔布斯终于妥协了，
放开了 Windows 的限制。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他不仅迎来了现象级的爆发，甚至为后来拯救濒临破产的苹果打下了最坚实的现金流基础。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如果你在一个新事物上没有熬过三次迭代的那种耐心，
你就不配拥有它成熟后的果实。
没错，而在这种迭代中，有一个能力在这个极其硬核的技术材料中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个很容易被工程师忽略的能力，
那就是讲故事的能力。Fadell 甚至提出，如果你的产品推广受阻，很可能根本不是你代码写的不好，而是你的故事讲错了。
他举了 iPod 在欧洲推广的例子，最初他们在欧洲的营销彻底失败了。为什么？
为什么？东西不是一样的吗？
因为他们极其傲慢地把美国的那套说辞原封不动地翻译过去了，但欧洲的受众在当时属于晚期采用者，他们的文化语境对这种美式极客狂热根本不买账，
就是听不懂你到底在嗨什么。
对，你要知道，客户是无法直接看到你的底层代码的，他们唯一能感知你产品的那个镜头就是营销。
哎，这里有一个让我彻底醍醐灌顶的顿悟。材料里说，西谷那些年薪百万的最顶尖的工程师，其实最应该去学习的对象，你猜是谁？
是谁？
是深夜电视里那些极其夸张的电视购物节目推销员 infomercials。
哈哈，这个类比极其精准。你看电视购物是怎么做的？
对，画面一开始往往是黑白的，对吧？一个人拿着那种旧式的抛丝器，极其痛苦地弄伤的指关节，鲜血淋漓的。
这就是在病毒式的放大痛点。
然后画面瞬间变彩色，推销员满面春风地端出一个极其丝滑的新工具，完美切出一整盘胡萝卜丝。
这就是他给出的救赎。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很多工程师或者创业者习惯性地把营销看作是一种产品做完之后才去交的税。
对，觉得那是后面的事。
我把代码写完了，机器组装好了，然后随便找个公关或者文案帮我包装一下。但 Fadell 的逻辑恰恰相反，
完全反过来了。
电视购入的那个剧本必须是你在写下第一行代码之前就得写好的蓝图。
没错，这才是最核心的动力。
如果你不能在脑海里清晰地构画出那个流血的指关节，还有那个丝滑的切丝过程，如果你不能用极简的三四个痛点去打动人，
那你底层加再多酷炫的功能，对消费者来说也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电子废料而已。
是的，你想想，在乔布斯登台说出那句经典的把1000首歌装进你的口袋之前，他在台下练习了成千上万次。讲技术是告诉你是什么，而讲故事是告诉你为什么。
极其深刻。既然讲故事和这种深度的架构蓝图如此的不可或缺，这就把我们极其自然地推向了材料中具实现实批判意义的一个部分了。
我们终于要聊到这个话题了。
就是在当下，如果说思考的门槛真的这么高，那在如今这个 AI 时代，我们是不是只要动动嘴提，写一个精妙的提示词，也就是写个 prompt， 让 AI 帮我们把底层代码和营销文案一次性全吐出来，这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这听起来简直太诱人了。现在铺天盖地的论调不都是说 AI 马上就要取代所有的程序员和文案吗？
是啊，但面对这种狂热，材料中抛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甚至可以说有些刺耳的警告。
警告什么？
Fadell 把这种把一切交给 AI 的现象称为认知投降 Cognitive Surrender。
认知投降这个词很重啊，
你想想这个词的分量。你以为你是在雇佣一个极其骚名的数字助手帮你干活？
难道不是吗？
表面上看是，但实际上你是在主动上交你作为建造者的思考主权。他明确指出了，完全依赖大语言模型，比如让 Claude 自动去写全部底层代码，这其中潜藏着极其致命的危险。
可是等一下，那些 AI 生成的代码我测试过呀，明明跑起来很顺畅，没有什么问题，危险在哪儿呢？
表面上能跑通是没错，但在真正的资深架构师眼里，这些代码极其的脆弱 brittle。
脆弱？怎么个脆弱法？
你要明白 AI 生成代码的底层机制，它本质上是基于海量数据的概率预测，它在猜测下一个最合理的词汇，或者下一个代码块应该是什么。
填字游戏。
对，但它并不真正在宏观上理解整个软件系统的架构，也不懂这个系统的物理学。
这听起来就像是……
这听起来就像是依靠 AI 去建一栋摩天大楼。AI 给了一堆雕花极其精美甚至完美无瑕的砖块，甚至它还帮你砌好了一整面墙。
没错，非常漂亮。
但是问题是，它根本就不知道这栋楼的承重墙到底在哪。
完美的比喻。
如果在起步阶段，没有一个人类建筑师在底层的关键节点去把关，去进行那种所谓的微观管理，
那么当这栋大楼建到30层的时候，
遇到一次轻微的需求变更，也就是哪怕只是吹过一阵微风，
整栋大楼就会因为底层架构的极度混乱而瞬间坍塌。
绝对的。你为了追求头两个月的那个所谓急速开发，你实际上是欠下了未来几个团队都还不还清的技术债。
所以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这其实是在预言未来软件生态的一种严重的两极分化。
怎么说？两极分化？
对，正因为 AI 让制造软件的成本无限趋近于零，未来的 App 商店里绝对会塞满海量的快餐软件，
就像那些廉价的快时尚品的衣服。
没错，洗一次就变形缩水，用完即弃，毫无长远生命力。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材料中提到的那个航班追踪应用 Flighty 这种类型的奢侈品软件。
哦，那个 App 确实极其精致。
是的，你在用的那一瞬间，就会立刻在交互的反馈中感受到人类对每一个细节死磕的那种工匠精神。 AI 时代，这种稀缺的人类品味反而会被赋予极高的溢价。
这也就顺带解答了科技界目前最大的一个焦虑了。
什么焦虑？
就是下一个颠覆性的硬件，所谓的下一个 iPhone 到底应该长什么样？难道以后我们就只带一个隐形的 AI 耳机，或者在空气中投射个全息影像，实体屏幕就彻底消失了吗？
我打赌现在很多听众真的就是这么以为的，觉得未来就是空气投影。
但材料给出的判断非常反直觉，他明确指出，无论 AI 变得多么强大智能，短期内甚至可见的长远未来，我们依然无法摆脱手中这块玻璃屏幕。
哎，为什么 AI 都这么聪明了？
答案藏在人类生理进化的贷款里。你想啊，除非科技已经发展到了可以直接把芯片插进你的大脑皮层，或者用激光把图像直接打进视网膜，
那种赛博朋克的级别。
对，否则的话，人类处理复杂高密度信息的最高效途径依然是高度依赖视觉潜示的。
确实，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只是依赖纯语音的 AI 设备，当你需要查看复杂的路况脑导航，或者挑选几十个不同时间的航班信息时，
那我绝对会疯掉的。那个 AI 要是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不的按顺序播报航班一怎么怎么样，航班二怎么怎么样，
你本能的反应绝对是闭嘴，直接给我看一眼屏幕
啊，绝对是这样。不过材料也确实指出了，未来的交互优先性会发生巨大的翻转。
是的，过去十几年是触控第一，键盘第二，语音只是个附属品。
但未来的硬件设备一定是语音输入为主导，键盘作为精确修改的辅助，而屏幕触控作为最后的兜底。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些纯做软件层面的 AI 公司开始面临估值的巨大压力了。
因为护城河太浅。
没错，而那些带有原子，也就是结合了物理硬件的 AI 公司反而开始火热。因为全扇式的整合硬件、软件、网络和 AI 这种极高的门槛才是最坚固的护城河。
我们一路聊了这么多，从如何在未知的丛林里凭着直觉砍出一条路，聊到如何熬过平台迭代的死亡低谷，再到如何抵御 AI 带来的这种速成诱惑，
聊得非常透彻。
但是这些其实都还停留在技术的术的层面，是在讲怎么建造。但在整份材料的最后，这位经历过无数硅谷残酷商战的教父级的创造者，
他把话题引向了一个非常深沉的领域。
没错，一个建造者的道德罗盘， 当你有能力利用痛点和新技术打造出极具吸引力的产品时，你也同样拥有了摧毁的力量。
他发出了一句非常严肃的警告，不要仅仅为了追求那个多巴胺的短暂飙升和仪表盘上好看的日火数据而去摧毁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
材料里讲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内部历史细节。当年苹果在规划 iTunes 视频业务的时候，各大制片厂都非常支持，
一片繁荣，眼看的就要赚大钱了。
这时候内部有人提出了一个极其符合商业数据逻辑的建议，既然视频这么火，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引入成人色情内容啊。
纯粹看数据的话，那绝对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巨额利润，
绝对数据暴涨。按照资本逻辑，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好买卖。但乔布斯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他极其果断地拒绝了。
他看着提建议的人，直接反问了一句，那是你想让你的孩子们长大的世界吗？
就这么一句话，把这笔巨大的利润永远锁在了门外。
相比之下， Fadell 在访谈里对 iPhone 后来带来的社交媒体成瘾感到深深的自责。
是的，虽然这是一个根本无人能预见的意外后果，但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孩子们，面对手机确实像是面对着一个永远敞开、装满了多巴胺垃圾食品的冰箱。
这就好比我们有能力造出极其美味的垃圾食品，但作为建造者，我们其实有责任为这些数字消费品贴上营养标签，
并且给父母和用户提供那个能够拔掉插头的控制权。如果你只顾着喂食多巴胺，最终毁掉了用户的健康，整个生态其实也会随之崩塌的。
所以无论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这会儿，是在策划公司明年的营销方案，还是在屏幕前敲打一行即将上线的代码，你都需要暂时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极其本源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创造者都该问的。
我是在解决这个世界真实的痛点，还是仅仅在制造新一轮的数字垃圾？我是否真的理解了我的目标受众，并且在向他们讲述一个真诚而有力的故事？不要把这些涉及人类价值判断的决定丢给 AI 去帮你决定。
这就引出了一个不得不深思的重要问题了。
也是我们今天要留给听众的最后一点思考。
如果说在可见的未来 AI 变得足够强大，它能够完美的接管所有关于如何构建的任务，它能写出无后 bug 的代码，能画出最极致的电路板，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
那人类还能干什么呢？
那么作为人类，我们在宇宙中剩下的唯一也是最无可替代的工作，是不是就只剩下一点了？那就是去决定为什么构建
Why?
以及更有勇气的去决定什么东西是我们绝对不应该构建的。
没错，当数据仪表盘上的曲线完美的无可挑剔，当数字填色游戏里的每一个缝隙都被 AI 精准填满的时候，请一定记住，决定我们要画一幅什么画的权利永远在你自己的手里。
带上那把有品味、责任和同理心锻造的砍刀，去面对你眼前那片未知的丛林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听，愿你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永远保持清醒的直觉，我们下次再见。